欢迎收听我们的岛。这一阵子台湾各地地震真的是很频繁，从4月22号傍晚开始，在花莲寿丰一带就频繁的发生了瑞士规模4以上的地震，而23号凌晨2点多两次的地震规模更是达到了 6.0 跟 6.3。 在花莲又有原本已经受损的建筑倾斜或是倒塌，连我在台北都被摇醒，吓到夺门而出。最近常常一天内就发生好几次的超有感地震，大家一定很想知道这一连串的地震跟4月3号的花莲地震有关吗？还有这种动不动就来一次的地震还会持续多久呢？公视我们的岛的记者林书凡、陈庆忠访问台师大地科系的系主任陈慧萱，完整而深入的回答大家的疑问跟困惑。
在空间时间上当然是有关联，4月3号它是一次主余震序列，因为它在时间空间中相对来讲连续一路向北，大多数了，好向北啊、这个迁徙这样的余震的新闻。这一群地震跟现在啊、这个昨天这一群到今天为止的这一群地震，它在空间中其实是很紧密相连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两群当成是两个不同断层段，好、哦活动所的结果的话，那其实第二个发生的就是昨天发生的这一群地震啊，它其实是可以用应力的转移，也就是应力的触发，就是触发啦，它是一个触发的行为，它这是可以被解释的。那也其实已经有结果证明他们是遵循这个应力触发的原则的。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图其实就是说4月3号的地震发生完之后，好，你把它假设4月3号这个主震，一个它，你假设它是向东倾的地震，它发生完之后，我就就是处于一个就是应力都能量都释放了，所以我就处于一个阴影区，蓝色。那它发生完之后，到底对临近的断层系统的影响是怎么样？如果临近断层系统在这个特变断层系统上面的任何一个空间，它是应力被调整到被增加了，意思就是我这边旁边的地震发生完之后，我加之于我身上应力又被增加了，那代表离我下一个发生的这个时间，我在这个还没有发生地震，好啊，什么时候要即将发生，这个相距的时间会被缩短。那所以我们就综合来讲，它其实就是一个假设，前面一个地震发生完之后，临近的断层呢，它的应力被增加了，它就显现是红色。向东倾的纵谷断层或向西倾的中央山脉断层段，它们在浅的地方其实都是应力增加区啦。意思就是，对啊，就是4月3号的地震发生完之后，在极靠近它的断层系统，本来它的应力就被调整了，它是很有可能发生下一个这个稍大，就是规模比较大的地震。那这群地震它发现的空间位置呢，跟4月3号以来所有的余震的分布事实上是有一点点差异的。4月3号其实它的主震完了之后，其实几乎所有大多数的余震都是往北跑，好，它占领了在主震以北的很大一块区域。那这块区域其实被人家就是被大家厘清，其实会对应到两个可能的运震构造，一个就是比较深的纵谷断层系统，跟一个比较浅的向西倾的中央山脉断层系统嘛。那这一次就是昨天以来的这个密集发生的，我们会说是群震哈，它的发生的位置呢，就是在主震的南方，比较南侧这一块。主余震序列跟群震事实上是有差别的。主余震序列通常就是大家都知道，一群时间空间很密集的这个地震序列哈，它规模最大的就是主震。那主震通常假设它通常都是在时间上是第一个先跑的，那后面尾随的人我们会把它叫做是余震。主余震序列它的特性就是规模会随着离主震的时间越远变小，数量也会随着离主震的时间越远越少。好，那这种叫做余震衰减的原则就可以来决定，其实每一个断层段它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余震衰减的特性。那群震呢，其实它的特性稍微不一样，就是它在短时间之内非常频繁的发生，它的这个地震的规模呢，随着离最大规模的地震越远，它是不是这个规模越小，这个趋势都不太明显，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不遵循着传统的地震的主余震序列，就余震的衰减原则，我们把它归类为群震。在寿丰地区，它过去很好发这种我们讲的群震，也就是它主震规模不用太大， 它可能有时候主震都是规模五点多，但是它就持续了很久，持续的通常其实我们如果来看一下，是有一个跟这次地震位置非常靠近的，就是在图中的这个粉红色区域，它其实就是在1990年12月中啊，它其实它也是有两个规模靠近6，就是一个规模 5.9， 一个规模6，这两个我们把它叫做双主震哈，发生完之后呢，尾随着在一个月内非常频繁发生的地震群，这样，那它这个地震群它这个占满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跟这一次的昨天的这个群震的位置其实很像的，那所以就是从历史的群震，它随着时间的衰减趋势，大家可以发现就是才其实在这个区域有非常多可以看到，在除了在1990之后，其实有2005年、2018年，再来2021年，其实分别都有在这个地区的这个活跃的受风的群震，他们其实几乎每一个啦都是一个月内你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规模小很多，然后数量少很多，好，这样的一个他自己的衰减的特性。就是在地层中其实都有很多的含水的矿物啊，那含水的矿物在温度增加、压力增加的时候，它其实就会脱水。这些脱水完之后的，它其实就是流体，它会蕴藏在我们在地底下的特定的位置，它不会就在那边停止不动了。因为当你有断层的错动，你有裂隙存在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构造力，让这些流体想办法进到这个裂隙，它可能上到地表，或者是转移到在地层中的某一个位置。那所以这就会对应到流体的迁徙，它迁徙的过程中，其实它很有效的会让这些裂隙，它本来它可能错动，你想想它就有点像润滑作用。裂隙有流体跟没有流体，它有流体的状态下，它其实破裂的延展会相对来讲更有效率。那所以就是那破裂的延展，如果是一个就是破裂延展，它可以很有效率的话，就会对应到这个地震发生的规模会相对来讲比较大。或者是你是临近的破裂，它持续的扩展，那它就会对应到这个很多的小的地震。受风的群震，其实很多人有做过很详细的分析。目前为止，大家得到的结论啊，都倾向于在受风区这个区底下，在10公里到地表这中间，其实有地球物理证据，就是速度构造跟这个地电组的资料，说明这个地方可能有流体的存在。这个流体的存在，其实它不是下雨下去的水啊，不是，因为是十公里以内嘛，所以这个流体这个都有可能是在比较深的地方地层间只要它的温度变化、压力变化，其实都会让孔隙里面的这含水矿物啊，它脱水。这个脱水可能就是其实就是流体的来源。那这个区域在受风地区，它下面确实是被认为有够大量的流体的存在。流体的存在，它的具体的表现就是它会弱化这个地层的强度，这个强度决定了它累积多久的能量，它才会释放一次用就是一次或分次用地震的方式来释放能量，所以在这个地方它的地层的强度的特性，我们会说它受到流体的活动所控制。群震的发生，它就是在短时间之内有很多就是规模4以上的地震密集的发生嘛。一般的断层系统其实不会这样子，他们其实就是倾向于一次比较大的地震，规模大的地震发生完之后，其实零星的没有被破完的，它都是规模比较小的余震。除非这个主震的规模非常大，比如说规模到9，你当然会有很多规模4、规模5的余震嘛。可是像这个区域，就是这规模6而已，我不能讲规模6而已，6而已，其实它还是会有很显著的摇晃。就是规模6这样的地震，其实照理说你的余震，一般的余震都会是规模3以下啦，很快就进到规模3的等级。可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就是很多规模大于4的，你不了解为什么，所以它的结果在这个区域有可能就是因为流体的存在弱化这个地方的断层的强度，然后它容易发生这些中规模地震。这些群震其实它值得探讨的点就是这个流体存在的这个地层，好，或者是流体存在经由这个断层的裂隙进行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它在整个地震周期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那这个地震周期其实通常我们讲的就是真的很大，够大的规模的。比如说0403这个地震，它规模主震是规模7。好，那在这个规模7的地震发生之前还是之后，这些流体的活动对它有显著的影响。那这一次的行为看起来是主震发生完之后，其实看起来是触发了这个流体活动比较旺盛的这个群震区，可是它有可能倒过来。所以对科学界来讲，其实就是至少对我来讲啦，我们其实是非常有兴趣对于群震发生的机制，以及它在整个临近大地震里面它的发生，临近大地震的发生周期跟特征扮演的角色。这其实在全世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其实像能登半岛的地震，其实它就是很显著的，就是深部的流体的行为，先发生，然后对应到下一个这个处就是下一个主震，规模很大的主震。其实像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过去的历史的群震，它最长震多久？那像我刚刚前面讲说，如果你掉了，其实在这个区域，其实过去到现在，它震最大的是1986年那个是外海的地震，它不是很明显的这个群震，但是就是如果说昨天群震发生的这个地方啊，在同一个震央区吼，其实历时最久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个月内，你就看到规模啊数量都渐渐变小了，一个月内。但是其实在2021年，其实它从4月中，我记得4月18号往后三个月内，它都有很就是稍微在空间中一点点差异的这个地震群密集发生。所以就是以我的分类，我会把2021年从4月到7月长达三个月的期间的群震活动，我会把它归为是同一个区域的的这个群震活动啊。那个群震活动哦，这里对，我有一个图，这个就是三个月内的群震活动。你可以看它为什么持续那么久呢？其实它是本来在比较深的位置，大概15公里以下，它先发生了，大概发生了一个半月，然后快两个月，然后在第三个月呢又跑到浅的地方去，所以它其实占据了整个向西型的构造，它需要时间。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呢这个群震什么时候结束，其实它完全决定于哪一个断层，不是从俯视图上看它延伸多长，不是从你切一个剖面看它随着深度的，它在深度的分布其实差异如果很多的话，你要填满深的到浅的，深的其实到二十几公里嘛，到浅的你需要时间就更长啦。所以就是如果说我们只有浅的地震群在活动的话，那一个月内其实我们可能就是可以看到它渐渐不见了。可是如果你还有深的继续往后继续活动，那你可能也一样也会遇到有互相触发的行为，那你可能还是要，你可能像这个2021的状况，它就是等了三个月它才慢慢的消失。假设规模7的地震发生完之后，其实有很多触发的行为是可以预期的。所以在4月3号的地震发生完之后，我们应该要预期在整个台湾甚至是外海的隐没带，他们的活动性都可能被调整了。这个活动性说的是它本来要等多久才会到下一个地震的发生，好，这个周期性啊，就是下一个地震发生的这个之间的间距，它都有可能被调整，不一定是缩短，也有可能被拉长。那当这个大家都有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我们其实就是只要是规模够大的地震发生，其实在其实就是要保持警觉，不能觉得这个地震就发生完之后，其实我们都不用担心，在同一个地方，尤其是很多人说同一个地方发生完之后，我是不是根本不用担心的？可是其实上4月3号发生完之后，在那么临近的地方，你又有两个规模6的，那代表其实断层它可以酝酿能量的能力，它其实有时候不是单一断层的一个解释，意思就是说它曾经发生过，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断层面释放能量，它这个断层面它是一个带。所以它可以累积能量，其实的这个方式，其实是跟我们想的，我们必须要高估它的潜势。就是第一个，它遵循的触发行为，只要大地震发生之后，其实很多地方都会跟着一起动，这联动性必须要预期。所以一旦在这个之后在 就是地震的应变其实就要更积极。